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5号，公元2002年2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共加强把党的政策传送到西藏农牧区，中共当局正重新考虑调整高压的宗教政策，部审决定停止对联合国提供协助中国局域计划的资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国际恐怖活动，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强烈要求中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对西藏和新疆等西北地区加强报道官方政策，以促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江泽民还特别强调，针对边远地区扩大报道计划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加强努力进行的工作。据新华社报道，在日前召开的拉萨地区翻译界春节藏历年茶话会上，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李立国要求西藏广大翻译工作者要充分发挥翻译工作的优势，搞好翻译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授到西藏农牧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送到农牧民的心中。新华社昨天还报道说，前天中国广电总局前来西藏，特向西藏农牧区群众赠送了4000部收音机，并且表示全区各族群众能通过广播电视收听收看到党中央的声音和自治区前进的声音。这充分的说明新西工程继西藏和新疆加速扩大报道官方政策的工程开始在西藏发挥巨大的作用，初步实现江泽民提出的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的要求。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私认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地方中国政府不断地在西藏各农牧区加强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强迫藏人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农牧民藏人一致表示，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意愿，越多的教育工作从而使西藏农牧民的思想上带来更多的思想压力和精神折磨。部分农牧民认为，中共当局在西藏农牧区实施报道和宣传官方政策的举动完全是力图统一藏人的思想，尤其是在西藏山南地区，地方中国政府积极在各县里推行各类政党书籍、报刊、杂志以及放映录像等来搞好洗脑工作。目前在西藏和新疆各地区一致推行和实施江泽民的七星工程。对此，印度新闻信任社透露，这项针对西藏和新疆加速扩大报道官方政策的工程是自2000年9月展开的。印度新闻信任社还指出，在西藏，北京指责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群众正在制造社会紧张。在新疆，中共则开始镇压东土耳其分离分子的活动。对此，江泽民一再强调，对西藏和新疆等西北地区加强报道官方政策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加速进行的工作。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共当局正重新考虑调整高压的宗教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为降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反人权批评，迎接美国总统布什的大陆访问，中共当局正重新考虑调整高压的宗教政策，并对主流的宗教团体采取更容忍的态度，甚至考虑降低对法轮功的镇压，创下近10多年来最大规模。报道引述宗教领袖与外交官员的话说，北京高层去年底下令 重新评估宗教管理政策。被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教堂登记办法、信徒法定人数等。部分地下宗教团体及外交主教也被获准可以更公开的活动。报道指出，尽管北京将修改宗教政策，但仍将继续追踪任何可能有威胁性的团体。大陆多个省份的圣公会许多信徒被逮捕，在南部省份的一个教堂被指为邪教。北京并准备逮捕至少五个圣公会团体。外交人士与大陆官员说，中共基本上仍希望信徒们能采取较温和的立场。许多大陆资深官员已经发现镇压的强硬方法未能奏效。最近大陆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公开撰文表示，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否则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官员甚至表示鼓励各宗教依各自的教义进行各式宗教活动，例如造桥、铺路，帮助有困难且需要帮助的人。据来自北京外交的消息说，
Hello, Austin.
Yeah.
The line right now. Yeah. You can call back in 5 minutes, maybe.
5 minutes.
Yeah.
据来自北京外交的消息说，北京已经同意部省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说及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联合记者会，可以透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直播。对此，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暂时未有评论，亦未有透露进一步详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北京时，华府亦曾经做出同样要求，北京接纳了。不过美国后来发现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北京撤检。一般相信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在清华大学或者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其演讲是否直播，无论是对中美关系还是对中国未来政治，都是一个重要指标。设立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责中国政府残酷镇压法轮功成员，对他们不经审判就加以拘捕和扣押。人权观察在最新公布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成员的措施，该报告长达117页。报告称这些措施包括不公平审判、折磨、限制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法轮功成员还受到殴打和电棍的电击，被强迫进食和强迫服用镇静药物。报告说，更严重的是有确凿证据显示200多名法轮功成员在被拘押期间或被释放之后不久死去，死因极其可疑。
英国星期电讯报表示，由于联合国的人口合同基金被指涉及协助中国在大陆进行胁迫堕胎，布什总统已经决定停止美国对这个机构提供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他说，这个决定可能影响到布什月底访问大陆的气氛，但是预料布什应不是在其大陆之行触及这个问题。报道表示，布什借着这个行动表明他反对中国有关人口控制的极端做法，也令中国大为不满。该报表示，美国一个反堕胎的团体人口研究所去年曾经指责联合国的人口活动基金与中国官员勾结，在大陆上强迫妇女堕胎。不过人口研究所的一名负责人也承认，目前亲中国的游说团势力庞大，如果布什在访问大陆的期间批评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势必会引起这个游说团的强力反弹。他认为布什不会在访问大陆的期间公开提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问题，而在私底下也极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保守的美国国会议员指出，布什去年10月访问上海时并未提到这件事。人口研究所一直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希望他认定联合国的人口活动基金会在外国协助堕胎，而不应该再接受美国的资助。 美国法律禁止以联邦基金资助任何涉及在海外提供堕胎的机构，而布什的行动则显示他和克林顿不一样，将会遵守这个规定。报道指出，中国在试图将大陆人口于2050时稳定在16亿的过程中，已经造成了数百万牺牲者，而除了强迫性的堕胎和绝育之外，许多家庭计划官员也从中赚了不少非分之财。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小高包汪秀仔仔原著的《西藏政治史》。1845年春，班禅喇嘛辞职，热枕以西加措被指定为下一任摄政。这时，该下的成员是噶伦法隆、噶伦汪居、夏布夏扎和噶伦喜康夏冲巴。噶伦哲西康桑被指定代替死去的索康。在这些人中，噶伦汪居夏布夏扎后来成了一位重要的有权势的人物。水牛年三月初三，1853年。西藏和拉达克的边境官员达成一个商务协定，这个协定为后来的规定提出了内容，如拉达克人必须为西藏商务代办提供马匹和西藏应当派能干的商务代办到拉达克去，相反拉达克也应派好的使节到西藏，西藏商务代办应该有炊事员和抚育的供应，如果他们有适当的证明应免征关税，拉达克三人也应享受相同的待遇，双方的三人在对方境内可以自由放牧。当这个商务协定在谈判中，一封信送给了当斯可尔奔，他是住在日图种的塔尼达尔比斯兰的一位代表。信上说，西藏和拉达克的领导人关于边境谈判已经完成，我们同意按以前就存在的边境划定，您现在应当把乌地还给西藏人，今后只管理自己的土地，它是由塔尼达尔比斯塔签字的，日期是水牛年三月初四1853年。达赖十一世在继续他的教育，现在已到了17岁，他被请求亲政，在木兔年正月13号1855年三月1号正式坐朝。摄政热枕辞职回到他的寺院里，11个月以后达赖就死了。摄政是有经验的，噶夏又把他请回来任职。达赖死后不久，和郭尔克之间又发生了战争，这时是在权臣荣巴哈杜尔拉纳掌权的时候，郭尔克人借口违反商务协定，又占据了涅拉莫、荣虾、宗库贡和布朗。西藏政府从拉萨派出军队和克木的民兵，在噶伦哲西康萨的指挥下前往，战斗发生了，双方都有死伤，但西藏人无力收服他们的地方，三大寺的僧人自愿去参加战斗，有好多去到地方，但他们没有实际作战，因为在他们到达前，郭尔克人就开始谈判，要求西藏代表到加德满都去。在火龙年三月18号1856年三月24号，一个有10点的协议达成了，在这些条件下，西藏政府同意每年交10000尼泊尔奴隶与郭尔克政府，停止使郭尔克商人和商务人员收税。西藏还同意放弃最近战争中俘虏的锡克人的和郭尔克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夏高包汪志德的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谢谢。